等他遣散群众，群众遣散以后，耶稣独自上山祈祷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独自一人留在那里。那时船已经离岸几公里了，因为逆风，船受到波浪的颠簸。天快亮时，耶稣步行海面朝他们走来，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，就很惊慌，说是个妖怪，并且吓得大叫起来。耶稣立刻对他们说，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害怕。波多禄对他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就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。耶稣说，来吧。波多禄就从船上下来，在水面上向耶稣走去，但他一见风势很强，便害怕起来，并开始下沉，就大叫说，主啊，救命啊。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，对他说，小信德的人哪，你为什么怀疑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停了，船上的人都朝拜他说，你真是天主子。他们渡海到对岸，到那哥乃撒勒的地方，当地的人认出是耶稣，就派人召集附近各处所有的病人，带他们到耶稣面前，求他准许病人只摸摸他的衣服的穗子，凡是摸过的人就都好了。基督的福音。群众吃饱以后，这一段圣经呢，接着是昨天的圣经，因为昨天我们是过瞻礼啊，是耶稣显圣容。按照正常的日子，昨天是十八主日甲年，应该读的是耶稣五饼二鱼的故事，所以今天我就不读五饼二鱼，我们直接读，按照这个正常的规律读啊。如果是甲年，今天应该读的是这段圣经。但是我需要先说一下啊，把昨天读的五饼二鱼，我们接上今天的圣经，可能我们更能理解整个的全貌。五饼二鱼是耶稣显得非常特殊的一个奇迹，可以说这个奇迹是一个典型的。那这个奇迹呢，是彰显了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天主子，他是旧约的这个亚威。如果你记得，天主在旧约降下玛纳让百姓吃饱，那么这个耶稣就是降下玛纳的那一位。那么五饼二鱼又是对教会的考验，在这五饼二鱼的时候，耶稣还试探宗徒们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，宗徒们不够，我们从哪买这么多，没有钱，就是买200块钱不够一个人分一小块，那你们有什么？五饼二鱼。所以五饼二鱼显了那么大一个奇迹，关键是在这个奇迹之后，耶稣开始立刻催门徒上船先到对岸去。我们知道耶稣显五饼二鱼奇迹是他在传教初期显的啊，这个奇迹啊，那这个奇迹可以说让耶稣一鸣惊人的奇迹。按照世俗来说，耶稣应该趁热打铁，就是说让自己的名声够出众，在宗徒们的心目中那正是一个好机会，这时候耶稣可以自立为王，群众都拥护耶稣。要知道几万人，突然间几万人开始沸腾起来，这也不是个小数字了。这是从世俗的角度讲，耶稣应该抓住这个出名的机会，可是耶稣却偏偏地不这样做。他首先立刻催门徒上船到对岸去，而且遣散群众。为什么呢？在其他的福音里面，耶稣也告诉我们了，圣经说耶稣已发现群众有意要立他为王， 意思说群众已经对耶稣的使命、对墨西亚的观念、对天主的福音有错误的理解了，那就不能继续下去。所以耶稣立即遣散群众。为什么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这个？因为群众已经把耶稣政治化了，好像耶稣来就是让我们吃饱肚子，耶稣来就是让我们啊，给我们带来一个物质上富饶的这么一个国度啊，赶走犹太，赶走这个罗马人。这已经政治化了，把耶稣的这个使命太过政治化，和耶稣的这个使命不一样啊。所以主耶稣呢就立即遣散群众，遣散宗徒，把宗徒遣散，让宗徒们赶紧过河。为什么？因为怕宗徒们受影响，受到这百姓的思想的影响。事实上宗徒们也是百姓的一员，在他们的心目中对耶稣这个墨西亚也有这种看法，就是世俗性的墨西亚啊，也多少有啊，所以他们都不理解耶稣。那么耶稣遣散门徒，遣散群众，然后耶稣就独自一个人上山去祈祷。圣经还特别提到，到了晚上他独自一人留在那里。这句话非常一种啊一种深邃的话语，独自一人表示没有人理解他，没有人理解他的使命。耶稣上山去祈祷，为什么祈祷呢？要不要忘了，耶稣也是人，耶稣是一个全人，耶稣绝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。保罗宗徒说他和我们都一样，只是没有罪。主耶稣喜欢不喜欢被人欢迎呢？当然了，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，谁不喜欢夹道欢迎呢？谁不喜欢被高举啊？但是耶稣要听父命，父让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不是这个，这是世俗精神。耶稣听的不是世界的声音，要听父的声音，所以他到山上单独去祈祷。所以一方面别人不理解耶稣，另一方面耶稣需要和他的父交谈，来抵抗，来战胜，可以说世界的声音。我们看耶稣苦难的时候就知道，耶稣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他也有挣扎，父啊，如果可以就让这一辈离开我吧。所以耶稣显了五饼二鱼七鸡之后，那这个诱惑就来了。还记得当年魔鬼给耶稣的第一个诱惑，在这旷野里，你如果是天主子啊，把石头变成饼，是不是啊？那别人多厉害。那耶稣今天遇到的就是这个考验，这是个实际的考验，就是说一个奇迹也成了耶稣的考验。那耶稣单独去祈祷，遣散群众，遣散宗徒，他需要调节自己的心灵啊，耶稣需要调节自己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啊。所以那么耶稣祈祷之后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啊步行在水面上这段圣经。这个时候宗徒们船已经离岸几公里了，因为是逆风，船受到波浪的颠簸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波浪的颠簸？很明显，宗徒们，风是逆风，波浪颠簸，也可以把这个波浪和逆风说成是宗徒们心中的波浪。他们的意愿绝不愿意走这个逆风。我们往天国的路往往是逆风，我们要逆着世界的风潮朝天国里走。天国不是一帆风顺，是逆风，要逆着世界的风向前走，还要受着世界的风浪的颠簸。所以这个风浪的颠簸也可以说是宗徒们心中，他没有像耶稣一样在山上祈祷，他们的内心还有和风浪里应外合，也就是他们心中还有世俗精神。因此因为你心中有世俗精神，世俗的风浪一吹到你面前就弄得你心烦意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有。雅各伯宗徒说得很好，他说你不要说天主试探你，天主从来不试探你，不诱惑你，是你心中有私欲， 那魔鬼诱惑你，你的私欲和魔鬼给你的个诱饵里应外合，你就犯了罪。同样的，所以宗徒们心中的风浪，可以他们心中有世俗精神，可以说这里起了风浪，因为又是逆风啊。主耶稣在水面上啊，你看天快亮时，耶稣步行在海面上。耶稣步行海面不光是一个超然的大奇迹，也更是说耶稣这个人，纳杂类人这个人，天主在他身上全胜。耶稣是天主，但是耶稣也需要让他的人性顺服在他的天主性，顺服天主的意愿上。耶稣的意愿，耶稣人性的意愿需要屈服天主的话语，需要服从圣神的引领的。耶稣的肉体的意愿啊，一个正常的人谁不喜欢一帆风顺呢？一个正常的人谁不喜欢成功呢？但是这些不符合天父的，天主要的成功，要的一帆风顺不是这样的。天父要耶稣走一条谦卑的顺服的十字架的路，所以耶稣，因此耶稣心中的平静就让他在水面上航行。所以当你看到耶稣在水面，我们和耶稣在风中相遇，不要把这个奇迹比喻成看成一个只是神奇的奇迹，好像我们也在空中飘着一样，那这是信德的奇迹，这是信德的。那下面就是这个故事的讲解了。那么宗徒们吓得大叫，是个妖怪。耶稣说，是我，不要害怕。下面就看波多禄了。波多禄说，为什么这叫信德的奇迹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信德，你也可以和耶稣一起航行在水面上，你缺乏信德就掉下去了，所以这是信德的奇迹。波多禄对他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。耶稣说，来吧。耶稣立即从船上下来，在水面上朝着耶稣走去，他有信心朝着耶稣走去。可是他一见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，并开始下沉。你注视世界，你的信德，信德是注视耶稣。当你注视世界的时候，你的信德在削弱，你的信德在削弱。信德是全力注视耶稣啊！你一开始注视世界，注视世界的风浪，你的身体就开始下沉。所以因此我们说什么，圣经上的奇迹它是信德的奇迹。好像你没有信德，你也在空中飘着啊，完全被拖着在那飘啊飘啊飘啊飘啊飘啊飘，飘到哪去啊都不知道。不是那样的，是信德的。你不能把奇迹比喻成就像佛，就像那个其他的宗教，那民间宗教讲的那个迷信小说故事里面啊，在你头上贴一个符啊，画一个杠，你就飘起来的身子啊，那个和信德没有关系，那和迷信有关系啊。我给你穿上一件衣服，你就飞到空中了，这个衣服给你的功力啊，是这个衣服让你在空中飞行。那圣经不是这样，是信德的。你耶稣他是我们信德的对象，耶稣在水面上航行，他是天主。而今天主耶稣纳杂勒这个人，他就是天主，他的人性在水面上运行，因为他是天主，他能完全驾驭世界的风浪。如果你相信他，你就在风浪之上，不会被风浪淹没。如果你有信德，你不会沉下去。但是由于我们的信德不大，看了耶稣一眼，再看世界一眼，再看耶稣一眼，再看世界一眼，越看越怕，越看越怕，信德越来越少，嘟儿嘟儿嘟儿嘟儿下去了，啊，所以下去了，就，但是下去了，波多禄给了我们一个经验，下去了，赶紧大叫，主救我！耶稣立即拉住他的手，这就叫祈祷，让我们的信德净化，祈祷提升我们的信德。你看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圣祖们，他们的信德也不是那么大，遇到危险困难的时候也害怕，但是害怕中他们开始祈祷，在恐惧的祈祷中，在祈祷中他们的信德就开始提升，得到净化。你还记得那个雅各伯的祈祷吗？当他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，雅各伯啊，面对着他的哥哥害怕的不行。你看以前人家就想杀我，这20年了，人家现在比我人多势众，我一个我觉得我挺力量大的，没想到人家光过来随便一下就带着400，这闹着玩了， 这弄了我还不把我弄死啊，在这恐惧中向天主，天主求你救我。很简单，说了很直白的话，天主求你救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害怕，我打不过他啊，我怕他来杀孩子杀母亲，把我都弄死，求你救我。你曾经救过我，求你再救我。而且他学会用天主的话，天主你曾经向我许诺过你必保护我，求你现在保护我。他在祈祷中，他就恐惧就开始慢慢消失，恐惧就开始消失了。所以这是伯多禄，主大叫说，主救我呀。我们要学会说这个。我今天讲到这个恐惧，魔鬼常常利用恐惧来攻打我们，那我们在恐惧中也学会什么？主救我，主救我。在晚上念热心短诵，晚上容易恐惧，在恐惧中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，这就驱逐恐惧。这是伯多禄，耶稣救我。而且我们这个天主啊，是一个不计较的神啊，他不会说啊，平常时候不给我说话，有了问题了突然叫我，我才不搭理你呢。我们的天主不是一个这样小心眼的天主，那是人想出来的神。比如说那个人想出来那个佛教的佛，那是佛是人心中的那个力量，那是带着狭窄人刻画出来的，那叫临时抱佛脚啊，平常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，佛也不理你，那是他理解的。那我们的天主是什么呢？无论何时何地，哪怕你刚犯了罪过啊，你刚得罪了他，你现在吓得开始求主可怜我，主救我，耶稣马上就到你跟前，你看看你啊，下次不敢犯呗，不敢了。耶稣马上就到你跟前要实行救援啊，你看看你小心得的，刚才还敢了，就一下子就掉下去了，哪有像你这来这么点的信德，还没有五秒钟的信德，你这个信德就是五秒钟，你看看哎，刚走了没有两步啊，就我的妈呀就开始叫。所以耶稣就是大白话，耶稣说，小信德的人呢，你为什么怀疑？接着耶稣呢，立即耶稣一上船风就停了，很简单啊，这道圣经都没有说耶稣平息啊，耶稣一上船风立即停了，耶稣一来立即就停了。你给耶稣在一起，你心中就平静了，你和耶稣在一起，你心中的风浪就平静了。所以什么是信德？信德就是和耶稣在一起。信德绝不只是道理，绝不只是理论，信德不是你身上长了点功力，信德就是你和耶稣在一起。所以什么时候离开他，你的信德就开始小，彻底的离开，信德就彻底的丧失啊，这就是信德啊。所以船上的人都朝拜他，说你真是天主子啊。所以亲爱的，我们今天说这个信德，信德，那信德是我们这个人要有信德，而信德扑灭世界的火焰。伯多禄总统说，得胜这个世界的武器是什么？不就是我们的信德吗？是不是啊？世界企图用狂风骤雨来攻打我们，用世俗风浪开始攻打我们，那我们战胜他的就是目不见睛的注视着主耶稣，打败他，打败这个世界，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世界。我们可能多少次都会像伯多禄一样，像总统们一样，常常受到世界的围剿，里应外合的攻击，而我们感受到力不从心，这很正常啊。我们在世界上，不要说，我可以说我们在世界上永远没有说我的信德圆满了，圆满好像不需要天主了。我们永远在信德里面是个小孩子，常常需要呼求主耶稣，即使老年的哑巴郎都需要不断的求，老年的雅各伯还得不断的求。所以信德不是说是我有了就啊，假就好像身上充满了某种功力一样，那个不是。信德就是天主自己，我们和天主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信德啊。所以愿今天的圣经呢，在我们心中产生力量，不要害怕。我们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任何风浪，外在的内在的，我们要学会像伯多禄一样说，主，如果是你让我过去。如果我们下沉的时候害怕的时候，我们更要学会大喊大叫，主救我。真正的祈祷不在于声音好听啊，你就开始甚至大声的叫，歇斯底里的叫你的时候啊，你赶紧叫，学会祈祷。 学会在紧急的关头求他。有多少教友都是在紧急关头一祈祷，就一个祈祷救了他一命。有多少教友这样的例子，就是在紧急的时候耶稣救我啊。有一个弟兄开着车拉着一车的拖拉机啊，那天不知道怎么着就洋务了，这车就糊涂了，就是脑袋昏了，就钻到沟里了。他这个车这个后面这个斗子后面的这个车厢挺大的，就在搭在了那个这个沟里面，沟的沟沿上搭上了，所以斗子这车上的人没有事儿，可是他的拖拉机整个的头朝下栽到下面了，他必死无疑。他说我都不知道，我就叫了个耶稣救我，什么可怜我，我就在二上里站着，我怎么甩上去你不知道，那个司机的那个座位都压扁了，我却活着，就一个耶稣救我，什么可怜我。如果你相信就是信得的道理，如果你不相信那就是走了狗屎运。但是我们甘愿意相信，不要相信狗屎运，运气可能只有一次，但是信德每次次次都给。多相信天主，多学会像波多路一样在紧要的关头叫天主耶稣救我，什么可怜我。我们平常这个顺口溜一样叫耶稣救我，什么可怜我，还得加上圣母。为什么？咱的信德不够呗，是不是？再请一个帮忙的，耶稣救我，什么可怜我，耶稣救我，什么可怜我啊！求天主给我们力量啊！所以我们求天主保护我们啊，不要害怕。我们要在，只要我们和耶稣在一起，风浪再大我们总是在风浪中航行。有一首歌是怎么唱的，就是也和耶稣一起相遇在云彩中，相会在风浪中啊。那个歌写的比较波澜壮阔啊，只要我们和耶稣同行，相会在云彩，相会在波浪中啊，风浪不会把我们吞没。我们的生活会遇到很多风浪，但是不要害怕，因为耶稣不会舍弃我们。你记住，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失望。你不要说我冷淡得很了，我多年不念经了，我老得罪天主，我老犯罪，那我现在求他，他会理我吗？天主从不拒绝一个向他求的人，而且越是可怜的，越是罪人，越是卑微的呼求他，他会马上到你跟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更加可怜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可怜就成了我们走进天主的资本，也成了我们投奔天主的条件，因为他来就是为罪人。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病人才需要，我们都是病人也是罪人，所以耶稣就是为我们来的。我们啊，有什么害臊到天主跟前来？有什么害臊求他呀？不求他呀。所以有个教友说，神父，我说你这段时间跟天主的关系怎么样呀？这个教友说，神父，咱反正跟天主的关系吧，咱想开了，这么多年咱不能老打扰人家，反正这多年咱反正谁也不理，我也没什么求人家，我也没，反正没什么关系吧，反正我也没麻烦人家，人家也没麻烦我。他弄了个这个啊，谁也不影响谁，那意思说，那我们和天主的关系可不是这个关系啊。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永远是我们的天主，即使我们背弃他，我们软弱，我们远离他，他仍然不会远离我们，他仍然随时随刻注视着我们，只要我们一求他，立刻到我们跟前，让我们化险为夷。你相信这个天主，他永远不会抛弃。阿门。
阿门。